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德明政府华文中学资深老师邱新华上我们的口述历史组的录音。邱老师你好。
好。
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包括就是在德明的服务年度。
好，我是邱新华。那在1967年1月3号到德明政府华文中学，不过在那边的教学呢直到4月6号，我就到这个当时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就是国民服役修正法令，1月1号，就是1967年1月1号当公务员的要去国民服役，所以4月6号我就去接受了10个星期的基本国民服役，然后6月假期又到回德明，然后到了年底12月份又接到国防部的征召令，到武装部队训练学院接受士官课程的训练。
然后您一直是教到哪一年就是退休？
是1969年10月份到回德明之后，我教到了1973年。学校派给我的是课外活动是气枪，但没想到到了1979年一开学，那个林乃燕校长一看到我，因为我去找他就是第一天，当我看到桌上的课外活动的负责项目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的名字出现在德明图书馆主任的地方，原来他要把图书馆从下面正新楼的4层楼上面4间课室全部打通，要做冷气图书馆，而且把图书从90%繁体正体字的中文书变成50%简体字的中文书，还有50%的英文书，因为1979年成为特选中学，所以整间图书馆要改制，编号也要改，然后我就跟校长要求，我一个人不可能做，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第二我是不是可以有图书馆助理员，成立学生的图书馆助理员，于是他同意，而且呢我不需要负责会考班的功课，那我不需要做级任，那么一切图书馆的财务或者各方面的设计全部直接对他负责，我在3年里面完成了他要的所有任务，就是书架桌子全部大概都改变，那么包括借书的程序啊等等，他也给我了他从实验室调了一个助理员过来做我的助手，就是全职协助图书馆的发展，然后在3年里面，德明的图书馆吸引了好些其他学校的图书馆负责人来参观，因为我们的设备算是最齐全，我们的杂志有100多份，而我付钱的只有10多份，其他的我都写信到好些地方要求免费的这些杂志什么，所以当时有好些日本来的澳洲来的，那个所以杂志方面很丰富，我们的书本也因为这个林乃燕校长要求尽善尽美，所以呢在经费方面给的非常的充足，而且是由他自己亲自批核，所以3年里面算是相当快速的完成整个改造的工程，
所以这个图书馆的样子到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是吗？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保持这个样子。到了第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做到第3年，从1979、80、81，没想到81的时候呢，当时还是有上下午班，上午班的训练主任跟下午班的训练主任，他拿到奖学金到澳洲去上课，当时林校长就要我兼做校班的副，就是我既是图书馆主任 也兼做校班的。1982年他到回来的时候呢，他不再分上下午班的训理主任，他就只有一个训理主任，我全职做训理主任，那么图书馆主任交给另外一个老师负责。82年开始，我就一直做到2005年
训育主任啊，这个每个学生听到啊，邱新华老师哦，都会哎呀，要注意一点，是这样是吗？
训导老师纪律与行为管理、行为规范制度方面最有效，能让学生心悦诚服的，就必须做到条规精确清晰，赏罚轻重有度，严格执行，一视同仁。举一个例子，林乃燕校长的儿子在每个周一学生都必须接领带的时候，他没扣好衣领，领带是宽松的，我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前指示他做到学生学校要求的标准。那另外一次呢，他违反了校服的准则，穿名牌跑步鞋，带着其他学生面前的时候呢，我当着其他学生指示他回家换回校方规定的鞋子。另一个例子是陈丽如老师的女儿在念中四的时候，带着当时流行的迷你音乐播放机到学校，被发现的时候呢，就依校规当其他学生面前扣下，当时只是他请他父亲来领回，他说好却没做到。毕业后陈老师来见我说，他好一阵子没看到女儿生日的时候他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就是那个音乐播放机。那我就让他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他女儿选择不找他来领回，然后就把这个音乐播放机交回给他。
所以针对这个训育老师、训育主任的问题，我也是要请教您了啊。那么学校推行了这些种种的行为规范的制度，您认为作为一个训育主任啊，当时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呢？怎么管人？
我看我得提一下这样的背景，也就是说德明的产生是在特殊的情况、状况、社会条件。也就是说1956年新加坡发生学潮，也就是说华校生罢课，集中在中正跟华中，那么教育部原本只办马来学校跟英校的，临时决定就说决定办华校，所以在1956年10月17号就办了，借用这个嘉冷西一间小学的校舍，办了嘉冷西政府华文中学，收华中中一高中初中一到高中三六个级别的学生报名来读，当时大概应该是有106个人左右报名吧，不过真正开学的时候大概只有97个人，就是六个级别
啊。我自己看观察了哈，德明的学生还是蛮有礼貌的，他们远远看到老师都会这个鞠躬行礼，或者最少有点点头，这些都是很好的啊，这种华校的传统。
好，这个是过后来到了谢哲文校长的时候，他才在校规里面特别定一个，也就是说一定要起立行礼，因为我们有请外籍老师，有些外籍老师是不要求这个，那么谢哲文校长要在校规里面加上这个，也就是说一定 上课一定要起立行礼，不管老师要不要。
嗯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基本上都知道对孙长要表现出这种礼仪。
嗯，对，而且还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对
啊，
嗯，
是。那么德明这些学生里面，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人被打过呢？因为现在教育部是不允许打的，不允许鞭的。当时您在当训育主任的时候，有没有鞭过学生呢？
鞭基本上都是校长鞭的，林乃燕校长有鞭，
嗯，
但林乃燕校长的鞭主要是一个形式，
嗯，
也就是说鞭给学生看，鞭给老师看，或者鞭给在场的所有人看，因为鞭刑是在礼堂，
嗯，
在台上，
嗯，
但是我要讲的是，好，我举第一次鞭的那个学生，那是从加拿大过来的，转到中山来到德明的学生，那我们吓了一跳，接到报告，半夜他不睡觉，跟着朋友跑到东海岸去，然后在东海岸偷脚车，骑到乌洛那边的时候，在那边又看上别的脚车，又换脚车陪别人，在那边被抓到，警方交给学校处理，林校长觉得好，要编这样的学生，因为德明从来没有这种记录，在外面偷脚车啊，好，就要编。那么当时呢，有两个部门负责学生的，一个是叫做学生品格辅导组，那个辅导组当时教育部是在海外考察之后成立的这个辅导组，而辅导组的职责呢，优先于纪律组，也就是说学生有问题由辅导组先处理，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交给纪律组，所以当时负责这个的 Mr. Chu 老师就一直要求不要编了，不要编，这个孩子是从加拿大过来的，他们的环境，他成长的环境是没有编型的，他说家长会受不了的，但是我说但是校长要编啊，就交给我来处理了，我就跟 Mr. Chu 讲好不好，这样你试试看，跟家长，我跟家长谈，结果家长接受啊，也就是说让家长知道学校为什么会这样，还有我不是提过了吗，以半年做标准，你下半年改了，那就完全不看前面的事了，就是看你后面，你是 excellent 就是 excellent， 优特优就是特优，总之要的是你改变那个行为，这是手段来改变那个行为，不是针对你的孩子，是针对那个行为，家长接受，而且告诉他的孩子，妈妈会在旁边支持你，妈妈在那边看没问题，结果在台上校长编的时候，我站在旁边，我听不到声音，而且是编手掌不是编屁股，听得懂吗？手伸出来，校长，我站在旁边都听不到声音了，明白吗？但我们没有跟家长讲是这样子编，只是说要编，但我们是这样编，
还是给机会的，
是
希望他
也照顾到各方面，包括他的身体，他的心理，
对，
有照顾，但我们通过这个发出信号，总之不要做这样的事，而这样处理之后过去了，我们没有提，我们不会每次讲都你什么什么，没有，不再提了。
那么这个学生后来有没有改好了？
很好啊 ，very good 离开的啊，虽然没有 excellent， 因为他还不到那个级别。谢哲文校长，我所知道的是啊，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我的资料我看到的是，他只教两年书，就被调到教育部去了。这种情形是不是没有，因为好像现在还在教育部的冯耀华， 他在教育部是就是教育学院的时候来德明实习，我们觉得哎很好，我们要这个老师。结果我们也有我们的眼光，就是可以，他一来我们评估他就是给 A 级，而且认为他能够到教育部。结果他在第三年，教育学院来到德明第三年就做华文部主任了，第三年做这个，而换句话说第二年是第六年他到维修去做副院长，所以是有这种，所以他两年就到教育部去做视觉，之后他就一直升迁了，做实习官啦，做考试啊，这个考试组的组长啦，或者说当林乃燕校长退休，他58岁吧，他就很高兴哦，因为他看德明的记录，他教育部看得到德明记录，哇，连抽烟的都没有啊，记录这么好啊，等等，于是他很高兴能够来德明退休。我，你看，退讲我的车，我在德明，别的老师的车有被划，我是作为训练主任，我车从来没有被划，有时候我的车没有被划过，那么还有呢，他们啊，包括那个孙政伟校长讲，他说这是，他就跟老师们讲了，说这是一个德明的，该怎么说，传说还是神话，他说所有回来的德明学生都问，哎，邱老师还在吗？邱老师还在吗？
所以您的用心付出，就是对这个学生的教诲，其实等到这个孩子比较懂事了，长大，他们会回想回这个邱老师的好，对吧？
所以我那边你8本都是他们写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怎么样改变他们对华文的态度，他们怎么样改变他们的思维跟对事物的看法。
那您认为当今的学生最需要培养的品格或者他的能力，您最看重什么？
品格方面，我们该怎么讲呢？或许是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我们的先人在孔孟时代就已经传下许多在品德改造方面或者说塑造方面立下来的精髓。以德明来讲，譬如讲诚信永忠，就是非常值得培养的一个品格。那么这个品格的塑造是需要经年累月，还有你需要非常精准的去了解它是什么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说的东西，而是内在的精神，你需要有这个。其他的东西譬如讲说，在这个许多现在的孩子比较脆弱的，或者说没有办法承担外在的压力的，或者所谓霸凌的，经常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讲说是师长或者法律，包括家长包括同学，可能几句话他可能就跳下去了。最主要的就是刚才说精神上的他没有，也说对事物的认知。第二呢，就是他的塑造，他的品格之外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种毅力，非常的脆弱，外面的照顾太好，因为什么东西都是，不管什么都是 good very good。 换句话说，你不能够指出他的问题，所以好些人对事物的理解不够，那么他们的心智方面没有培养，没有建立起来，这两者缺一不可。就是你再强，但你对事物的认识不够，不行。你认识很清晰，然后你很坚定的，那完全没有问题。你在艰难的情况之下，条件再不好的情况之下，你都能够应对。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么多年我在德明，我还没有看到真正崩溃的学生，有的话是这方面还没有被塑造起来的。我要提到的就是说，今天是 该怎么讲呢？外面是千变万化，不只是说一般的人，甚至现在连法律好些都变到我们现在不讲是非对错，现在讲的是那个变化。譬如讲说男女，以美国现在的总统来讲，他只就认为只有这两性，男跟女，没有中性，他是反对那个的。好，但是好些地方好些社会已经在调整，变成接受各种各样的性别，各种各样的关系。好，这些我们不去评论，就是我这边不做评论。我要讲的就是说，在什么社会，我们的传统里面提到了入乡随俗，换句话说，你在哪里生活，你接受那边的条规，那边的民族性，那边的民族的文化，那边的条规，那边人的习惯，总之那边的就是标准。如果你要在那个社会生活，根据那边绝大多数的人能够接受的作为标准，而不是对错。所以我经常提，在新加坡2毛钱15克的海洛因死刑，因法律的定义就是你在贩卖毒品。但在你们美国，即使15吨的海洛因到不了坐牢，就是这样。有对跟错吗？不是，而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规矩。所以你选择在哪里生活，就尊重你，你接受那边的，而不是对错。所以你来新加坡，你接受新加坡的。就像你来德明，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讲，很简单啊，你不要穿德明的校服，不然你去跟找同学，我作为训练主任，我帮你门诊给校长，请校长修改校规，取消这条校规，我不必执行，因为我拿教育部的薪水，这是我的工作，我需要做，只要有这条校规我就得执行。但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校方要这样定，你不同意，那你换校服到别的学校去了。所以家长一般上都明白，都听得懂。对我来讲，没有所谓坏人好人，好学生坏学生，即使你年年都是特优品性，都是成绩非常好的，又怎么样？我现在看到的是现在的你。好，所以课室管理来讲，怎么样课室管理，我要讲的是，我不像一些老师一进来可能就哇书教不完了什么，没有，我前面的几节课都不上课的，在课室里面我都讲好，他们一看到我，好，我说来，我教你们的华文，我教你们公民，或者我教你们的儒家儒学。好，告诉我，来，你们有什么要求，你们希望我们的华文课或者我们的课怎么样进行。譬如讲，不必照课本，不需要做记录，不要测验，不要作业，你只要提出来，我会写下来，什么都给他们。真的吗？有些人大胆的，就真的吗？你讲我就记录啊，你先不要怪我，是不是真的？总之你有要求，我写下来。但是先提议后表决，也就是说先说要做什么的，最后再表决，我先表决最后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就提了、哦、有些人真的看一下，不要测验啦、不要作业啦。好了，还有吗？还有吗？一二三，没有了啊，关了啊。那好，我们从最后一个来。比如讲不要作业是吗？真的有几个不要。好，好不好，我接受，但请你回家请爸爸妈妈写一封信给校长，我的孩子这个科目不需要作业，只要你爸爸签名，校长也签名，我要谢谢你，我少改你的作业，如何？这条可以成立吗？大家都笑了，不可以是吗？你听得懂吗？所以所有那些要求一条一条的，换句话说，是我们，我跟学生共同定下来的班规。我们需要怎么做？好了，我说了，你们要求的都完了，对吗？好不好？听一下我的要求。来上课一定要有课本，没有课本，一定要在我开口之前，你先告诉我，老师，我忘了带课本来，没事了。 我绝对不会采取任何，而不要让我问你，你的课本呢？你就要承担那个责任。只要你告诉我，作业忘了带来，作业还没有做完呢，就没事。也说这件事可以另外处理，总之定下的条规要遵守。所以我的是一定要有课本，我说这个课室的清洁是你们的责任，所以在你的桌椅下面的范围是你的责任，通道你们两个人的责任，前面是前面三排的责任，后面的空间是后面三排的责任。我一进入课室，哪里有这些垃圾，那么负责任那些学生下课之后留下来课室打扰，同意吗？
嗯。
有反对的吗？没有。好，停下来。所以我的意思是，当你开学定下这个课室管理完全没有问题，也就是整年你根本没不需要，你一进去就是上课教书，没有那课室管理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没有这个问题。
访问邱新华老师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让我们这个大开眼界了。我这里呢也要代表我们德明的过去的那些学生，在您的教导底下受惠的那些学生说声感谢，感恩老师。
好，不客气。